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来查考，《生命记》圣经的经文《生命记》。哦，我要把那个投影要调一下。好，我们一起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的第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一节起，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华你的神，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当日摩西吩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阿敏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挪移灵蛇地界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使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因为掀开他父亲的衣襟，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受淫河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异母同父或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与岳母行淫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 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就成我们生命的粮食，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生命记》二十七章是一个总结，对摩西从《生命记》第五章一直到二十六章讲的这所有的律例典章，就是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之后依然要遵行神的话语。然后到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二十七章就是一个总结。那么这里摩西叮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之后，当天就要立起石头，然后在石头上面就是抹石灰，然后写上这个神的律例典章，写上神的话。当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当天就要做这件事。然后呢，筑一座石坛。那么这个石坛的上的石头呢，是不可以用铁器来凿的啊，不可以用铁器来凿，就是用这个石头啊把它堆在一起，然后抹上这个石灰啊，筑成一个石坛。然后把这个石头写上这些神话语的石头就立在这个石坛上，然后在石坛上要献祭。这都是当天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一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第一天就要做的事，献燔祭。燔祭是完全献给神，我们知道这个献祭的牲畜是全部烧掉献给神。然后献平安祭，平安祭就是利未人百姓都可以一起来享用这个献祭的祭牲。然后刚才读的经文中特别还要欢乐，然后两次重复，就是要把神的话把神的律法要写在石头上两次重复。以色列人要怎样领受呢？就是要很静默的很庄重的来领受摩西和众长老所吩咐的这些话。那么什么叫很静默的安静静默的领受呢？当然这个就是非常严肃非常庄重的一个态度了。另外呢，就是不要质疑，不要怀疑不要窃窃私语不要在那里说有些话对有些话不对，一切的这些反应都不能有，就是接受。无论你理解不理解，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无论你心中抵触还是接受，无论你是心中各种各样的想法或者疑惑，都不可以，安安静静接受，这叫静默静默就。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开会的时候就是领导上司开会的时候，有时候往往就是上面开大会下面开小会下面的人坐在那里彼此交头接耳就这个发言不对这个说的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工作场合是经常你们要去做演讲或者做 presentation 你会看到下面的听众或者观众各种表情有的是质疑有的是赞同有的是不屑一顾有的是就是那个很羡慕那个表示，各种各样的反应，各种各样的表情也有有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体会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就是这个听众对你所讲的这些东西的不屑一顾以及是反驳抵触都有。但是呢，当摩西和众长老吩咐这些话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可以有这样的态度，安安静静的庄重静默的接受不仅仅是外面这个仪表所以 就是我相信今天如果是一个政治领袖来到我们当中，或者是一个公司的什么董事长啊 CEO 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注重自己的仪态了，是吧？坐在那里啊，站在那里或者怎么样，注重自己的仪态。那么当摩西和众长老就是吩咐神所让他们吩咐话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是要这样啊，就是你是非常庄重非常肃穆的态度，这是指外表安安静静的听啊，安安静静听啊，不是在那里像各种的姿态呀、稀奇古怪的姿态那个样子，不是的，庄重安静认认真真听。然后呢，不仅是口里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跟别人呐、口里啊，或者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啊，不像我们今天啊玩玩手机啊干干什么都不要有。然后心里呢，不要有任何的反驳，不要有任何的质疑，不要有任何的不接受，不理解可以，但是你要遵循，你要牢记，你要接受啊。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他要领受神的话的一个态度，也就是他们要即将进入到应许之地，这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的开始。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年，在旷野流浪了40年，以前过的可以说都是苦日子，对不对？马上要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然后摩西告诉他们，那里房子也有了，水井也有了，葡萄园也有了，庄稼也有，甚至什么都有了，你们去只要得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体会以色列人当时的心情呢、那个说，哎呀，那么长的苦日子终于要结束了，马上就是哇，一个自由，一个富足，一个喜乐的生活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心情是何等的激动啊，何等的兴奋啊，何等的躁动不安啊，想赶紧去把他们要得的那份产业要得到啊，因为他们按照支派都已经划分了产业嘛。但在这个时候呢，要安安静静的静穆的啊来领受神的话。那么接下来说什么呢？咒诅和祝福。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27章呢都是咒诅，没有谈到祝福。然后28章呢就开始讲到祝福了。所以我们再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可以思想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以色列人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要摆脱这个旷野流浪的日子，这个吃玛纳吃那么长时间也吃够了啊，在旷野这种居无定所，这种住帐篷的日子也住够了，马上可以到流奶与蜜之地可以安居下来。但是要听到的是什么？一连串的什么样的人要受咒诅，什么样的人要受咒诅，什么样的人要受咒诅。27章从11节到26节一直在讲到咒诅，那么到28章才开始讲到祝福。那么我们下一次查经会查到28章，我们会发现祝福的这个是6种祝福。那么咒诅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大家的印象当中是超过6还是少于6呢？超过啊，大大超过12个啊，12个情况下是要受咒诅。好，那么这个咒诅与祝福是由12支派的这个代表出来，分别在2座山上啊来宣告。那么以色列人就在这个2山之间的这个山谷当中啊，都听得到。那么利亚和拉杰的后裔，就是雅各，就是以色列的雅各的2个妻子啊，雅各4个妻子，准确讲，那么。姐妹呢，利亚拉杰是雅各的妻子。那么利亚的这个女仆和拉杰的女仆后来也嫁给了这个雅各啊，所以她4个太太。那么但是 宣布祝福的，就是在这个南边的这个山上，这个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的呢，就是利亚和拉杰的后裔，这六个支派宣布祝福。那么在这个北边的山上，这个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的，就是利亚和拉杰的使女生的孩子啊。也就是说，利亚和拉杰他们的后裔是六个支派，然后呢他们的使女的后裔是六个支派，那么他们使女的后裔呢，就是来宣布咒诅。然后宣布咒诅的这个形式呢，是用一种这种起应的形式，就是会众是要回应的啊，会众回应的方式就是阿门阿门阿门啊。所以刚才我们读这章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众也是反复的回应说阿门阿门，然后我一听到有小姊妹回应的声音特别大，这些阿门的声音不光是我们自己口里说出来，我们自己听见，神也听见的。所以当年以色列人对着上帝所说的话，对着这十二支派的长老所说的咒诅，所说的祝福，当以色列人在那里说阿门的时候，过不多久他们可能自己都忘了，但是神是不会忘记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读刚才这一段神的话，读刚才这段圣经的经文，我们也在那里说阿门，我们心里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不是随便说说的。当我们说阿门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口里在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听见，神也听见我们对上帝的律例、上帝的话、上帝的典章、上帝的律法，我们是认同，我们是说阿门的。好，这就是生命记二十七章的一个内容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特别来注意。那么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起大石头，然后把石灰抹上去，然后写下神的话，这是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然后要筑一座坛，在坛上要去献祭，献燔祭，燔祭是完全献给神啊。那么然后献平安祭，所以这告诉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情，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这也是最优先级最高的事情啊，优先级最高的事情，最最重要的事情，最不能等的事情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把来到神的面前啊，或者是把关于神的事情，我们往往在我们的优先级当中啊，不知道排在什么时候。今天有时候我们跟一些朋友啊，跟一些弟兄姊妹就说，哎呀，现在疫情差不多已经缓解啦，我们教会一直有实体聚会啊，看什么时候可以来参加实体聚会啊，有时候我们听到的回应就是，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下，我家里有什么事情啊，或者各种事情，那么可能说，哎呀，我现在很忙啊，过几年吧，过几年吧，或者是。等我退休吧，或者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听到。但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最最重要的事情，优先摆在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把神的话要写在石头上。当然写在石头上是一个象征了，表达的意思就是要把神的话要牢牢的记住，牢牢的记住，不仅牢牢的记住，而且要遵行啊。第十节，我们刚才读的第十节说要严格的遵守，要遵守，所以这是最重要，这是一切的起点，这是进入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进入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的一个起点。一开始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步，或者这也是基础啊，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写在石头上，当然也是表达这个话是不变的。那个这个不变，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就特别重要，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马上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 是一个全新的生活的开始，跟他们以前的生活以前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可以说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时过境迁，时过境迁，然后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啊。我们华人老常说怎么样，要入乡随俗，是不是？所以我们往往说哎呀，就是我以前我要遵循的一些事情，我当我一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进入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那就要变化了嘛，那就要改变了嘛，啊，环境不一样了，生活不一样。打个比方，哎呀，以前啊，我一天只吃一顿饭，因为穷嘛，我那个时候只能吃麻辣。打个比方，我只能吃麻辣，啊，那我现在，那个麻辣当然是最洁净的食物，对不对？啊，从天上吃下麻辣，那我现在我来到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地方，那很多的食物的选择。然后我又看周围的这些当地人，他们什么都吃啊，哎，那我们就会想，哎，神以前说的那些话，洁净食物的规条啊，或者是一些各种各样的规条，那就应该改变了。现在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没有办法遵守了，所以往往会人们就是会这样想。但是呢，尤其在这个时候，就是无论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环境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们跟以前是多么的不同，但是他们对于神的话的态度一定要一直不变，而且神的话的内容都不变。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太多事，他们有必要去耕种，对不对？食物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然后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破，鞋也没有破，脚都没有肿，然后都有神的保守。然后呢，每天劳作就是去就是收取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所以他们摩西就吩咐他们有每天的献祭，然后有各种献祭的规条，然后有洁净，要保持这个营地的洁净啊，就是跟处理各样的污秽啊，包括一些疾病。但是我们想，这在那个旷野当中，以色列人可以说，哎，我们可以做得到啊，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因为在旷野这个环境里面嘛，也没有周围的这个当地人的干扰，然后呢，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牲畜啊、牛羊或者是庄稼需要我们去耕种啊、劳作啊什么，我们可以专心的来在会幕里面啊，来敬拜神，我们专心的来献祭啊，我们一天早晚献祭什么，我们可以做。但是进入迦南牛奶与蜜之地，我们就做不到了呀，我们的生活都变了呀。啊，我们有自己的产业，有自己的土地了，我们要开始经营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土地，我们经营自己的牧场或者经营自己的农场，经营自己的葡萄园了。我在旷野没有葡萄园，但是我来到旷，我有来到应许之地，我有葡萄园了，我要花时间去经营呢。所以我不可能按着以前像在旷野那个时候啊，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要投入到这个神的事情上面去。所以在人看来这是非常合理的，对不对？但是神界的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无论你在旷野，无论你在牛奶与蜜之地，无论你有没有自己的葡萄园，无论你有没有自己的产业，你都要遵循神的话，不可以变啊！无论你周围有没有别人来干扰你、来影响你，你都不能变。神的话是不变，所以这就是神的话要写在石头上面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强，它不是刻在石头上面啊，就是不是用铁器，不是刻在石，它是用抹上石灰，漫上石灰，然后写。那么石灰凝固了之后呢，它其实也是保存的时间很长很长的，就像今天的这个水泥啊什么的。总之，这是表示神的话是不变的啊。然后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反复的强调神的话要写在石头上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最大的变化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人生、他们自己的生活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要反复提醒他们，神的话是不变的，以色列人对神的话的态度是不能变。然后不仅仅是要牢记神不变的话语，并且要严格的遵行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宣布咒诅。在我们刚今天所读到的27章呢，这里讲到的都是咒诅，那么28章就会是祝福了。 那我们今天特别要看到，所以当摩西和各支派的长老啊，那么这整个仪式都是立位人来主持的哈，就是当摩西和长老包括立位人祭司宣告这些向以色列人进行宣告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不仅仅是宣告祝福，甚至更多的篇幅在宣告咒诅。所以这个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思想。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给人家传福音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就是跟人家分享神的话语也好，我们往往我们愿意讲都是祝福的话，对不对啊？我们讲的都是让人就是愿意接受的话，我们很少去讲那些可怕那些咒诅的话，我们很少是这样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说话就是要带着爱心呐，或者说话要温和啊，要用言调和呀，凡事要造就人呐。当然，我们理解造就人，就是说你不要让人家就是心里难受啊什么的。所以今天客观的情况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讲祝福的话啊，神爱你啊，神祝福你啊，就是信耶稣啊。信耶稣什么都好啊，信耶稣平安呐，信耶稣健康啊，信耶稣就是怎么现世安稳呐。其实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祝福的话，但是很快人们就会发现这都是一些空话这都是一些空话，这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信耶稣并不表示这些，完全不表示这些。你看以色列人，上帝在旧约，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民族遭遇了多少苦难呢？你看新约耶稣的那些门徒遭遇了多少苦难呢？你看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用他们的血用他们的生命为他们的信仰做见证，遭遇了多少苦难今天这个世界上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这些国家，每天都不知道饿死多少人，他们的基督徒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个世界上无神论的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那些北欧啊，瑞典啊，芬兰啊，包括日本啊，无神论比例非常高。他们的生活在人看来很富足啊，很好啊，社会福利很健全啊。所以如果我们总是用我们所认为的一些好话，一些好听的话，一些祝福的话去传讲福音，去传讲耶稣，其实这不是在建神的国，这不是在建神的国这是会更加去鼓励人去经营他在地上的一个国，而不会让人去盼望在天上的国让人会越来越爱这个世界，而不是让人越来越盼望天家。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马上要进入牛奶与蜜应许之地呢？给他们就在这个时候给他们讲那么多可怕的咒诅，就是提醒他们，你们进了牛奶与蜜之地，你们不要忘记违背神的心意，违背神的话语是多么可怕的咒诅，这才是神的话语，神的心意，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个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在地上的丰富，在地上的富足，那些东西不重要，那些东西不重要。你们的眼睛，你们的心思，千万不要被那些东西所抓住了。你们的心思，你们的眼睛，你们的心思意念，永远永远要被神的话所掌管。所以今天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思想当年神是怎样带领摩西，神是怎样带领那些祭司立位人，神是怎样让那十二支派的长老们对以色列人去讲那些可怕的咒诅的话。我们今天也要这样，当然我们不是只是讲这些，当然不是只是在讲这些，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罪人，那他对耶稣是爱不起来的，他对耶稣是爱不起来。只有罪人才能爱救主。那一个不没有看到自己可怜可悲的罪人光景的人，他对耶稣的爱是一种错误的爱，他把耶稣当成了什么 什么圣诞老人啊，他把耶稣当成了什么财神爷啊，他把耶稣当成了一个他心目中想象的偶像，他不是把耶稣真正的按照耶稣的本相来认识耶稣。那么只有一个真正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对神对人的亏欠，真正知道自己的归宿应该是上帝愤怒的审判，只有这样的人，当他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拯救他舍己牺牲他自己作为赎罪祭，流出他的血来洗净我，他只有这样他才能够真正的爱耶稣，他才能够真正的过一个真正的不再被罪捆绑的生活，真正的开始成为一个盼望天上的家乡，思想天上的事情的人，而不是每天总是思想地上的这些事情的人。所以这一切的开始就是要告诉人神的公义和圣洁，然后告诉人人罪的可怕。所以在这里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不是一开始给他们讲啊多么美好的祝福，而是一开始给他们反复的强调神可怕的咒诅会临到怎样的人。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哈，在本章27章呢，这里谈到了12个咒诅，而是28章呢谈到了6个祝福。当然我们不是简单的这个数量的比较啊，不是简单的数量的比较，但是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数量也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提醒我们上帝对人所讲的话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可怕的咒诅审判的这一部分话是不能忽略的，甚至是很重要的，是当以色列人进入牛奶与蜜之地一开始讲的，而且花更多的篇幅来讲。那么会众对这些可怕的咒诅的话呢，要说阿门。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都说阿门。说阿门什么意思呢？说阿门就是我们承认这些咒诅的话是真实的，真的。如果我不去遵行的话，我真的是会被咒诅的，我真的会落到咒诅当中。这不是上帝说这些话来虚张声势的，这不是神在跟我开玩笑啊，这不是好像今天很多的这种虚浮的谎言啊，一些威胁性的话，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啊，你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结果小孩子不听话你还是给他饭吃。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这样的话啊，就像那些战争狂人啊，我要丢原子弹丢原子弹，到现在他也不丢。世界上很多这样的话，但是当摩西当众长老讲这些咒诅的话，上帝他们讲的时候，我们说阿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就表示这不是在跟我开玩笑，这不是上帝在这里虚张声势，这不是说着玩一玩的，当真的，这是当真的。我也要当真啊，这是第一个。最前提就是不要把神的这些话当作就是听听说说，就当像当年的希腊雅典人，是不是他们把这些耶稣的事情呢，就当作新闻听一听说一说，那都是真实的。然后当我们说阿门的时候呢，我们承认这个咒诅是公义公平的，确实这样做的人他确实应该被咒诅，我们承认这一点。第一，他是真实，他不是跟我开玩笑，他不是虚张声势。第二，他是正确的，他是公义的。落到这种行为当中的人受到这样的咒诅，这是对的，这是对的，这不是什么残暴，这不是什么就是好像过分都没有，这就是合理的，这就是正确的，这就是公义的。做这些事情的人就是应该落到咒诅当中，他是公义的，公平的。然后第三，当我们说阿门的时候，就是我本人绝不可以落到这种恶行当中，我 我绝不能落到这个咒诅当中，所以我要努力，我要竭力的保守自己。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啊，那门是窄的，那路是小的，很多人都失落了，但是我要持守，我要努力，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当我说阿们的时候，就是我要竭力保守我自己，不落到这个罪行当中，也不落到这个咒诅当中，所以我说阿们。然后第四呢，就是当我看到别人落到这个罪行当中，我该怎么样？首先第一，我不能与他的恶行有份，不能与他的恶行有份。第二呢，我要竭力的去挽救他，竭力的去挽救他，我不能让他继续在这个恶行罪行当中，然后最终落入到咒诅当中，我不能这样。但是前提是什么？我不能跟他一样落到这个罪行当中。其实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祷告我们都会说阿们，有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教会哈，一些会众啊，当他们听讲道的时候啊，他们也常常用阿们来回应，阿们阿们啊。我们今天有时候把这个阿们讲得太轻率了，讲得太草率了。当我们说阿们的时候，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深，最基本最前提的意义就是这是真实的。我们表达上帝讲的这些话，或者上帝借着某人的口讲的这些话，它是真实的，它不是虚谎的，它不是开玩笑的，它不是说说而已，它是真的，它真的会发生啊。所以会众对咒诅的话，哪怕是可怕咒诅话，都要说阿们。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对那些祝福的话，我们是非常容易说阿们，是不是啊？信耶稣得永生，阿们阿们阿们啊！信耶稣得祝福，阿们阿们阿们，我们都非常阿们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对上帝那些可怕的话，我们也要看，也要说阿们。然后咒诅的具体的内容啊，这个不是按照十诫的那个顺序来写，但是呢里面的内容与十诫啊好几条诫命都是相互对应的。那么一开始谈到就是不可以造偶像，那么不仅仅是咒诅那些制作偶像的人，收藏偶像的人也被咒诅，然后甚至那些没有公开的立偶像，没有公开的拜偶像，但他暗立偷偷的把偶像藏着，或者偷偷的立在一个地方，这样的人也要被咒诅。他为什么偷偷的立呢？他就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但他不要啊，人可能看不见，但是神一定是看得见的，所以这样的人也要被咒诅。所以我们不要想的就是那些拜偶像的罪啊，首先那些造偶像的人或者是拜偶像的人他们被咒诅，就是那些暗藏偶像的人，或者是偷偷在那里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一个时刻一个地方，他在那里去拜偶像的时候，立偶像的时候，也要被咒诅。而这种人呢，可能没有别人知道，因为他在暗中嘛，他暗暗立的嘛，但是神是知道，这样的人要被咒诅。就是十诫的第二诫哈，就是不可就是造偶像。那么接下来十六节呢，27-16节这里就说呢，就是不可要藐视父母，这是十诫的第五诫，孝敬父母。然后呢，那些挪移地界的人要被咒诅啊。挪移地界其实就是干犯了十诫的第八诫，就是偷窃啊，不属于你的，你想把它占过来，挪移地界。其实我们以前思想十诫的时候，这些我们都思想了很多，分享了很多。然后那些使瞎子走岔路的那些像寄居和孤儿寡妇驱往正直的，这些就是可以把它看为是跟第九诫是有关系，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或者不可以骗人，不可以说谎话。那么那些使瞎子走岔路，那显然就是欺骗瞎子了啊，欺骗他们。那么这个呢，当然也让我们想，今天 那些引诱人去离开真道，离开真神，去敬拜假神偶像，或者引诱人去偏离神的，这也是领瞎子走岔路。这样的人也要被咒诅，就是那些异端传异教的异端假教师假先知，这些人他们也要被咒诅。然后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驱往正直，这里呢就是看上去是说那些有权势的人，就是当时的一些审判官呐、当时的一些有权势的人，他们就故意欺压那些弱势群体。那么这样的人是要被上帝咒诅的。那么今天呢，当然我们可能不是审判官，你可能不是法官，你可能也不是什么有权柄的人，但是今天的这个权柄的这个含义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地位啊、有自己的优势地位，你都会有一些拥有的东西啊，可能是成为你去藐视别人，或者成为你去欺压别人的一个途径。所以这个我们也特别要警惕，就是那些对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驱往正直的这些人，他们要受咒诅。而这些人呢，我们不能就仅仅就想成哦，就是那些法官，就是那些审判官，或者就是那些总统啊政治家，不能仅仅这样想。我们要想到其实每一个人你都会欺压别人，依靠你的某一种优势啊。我曾经就是有一个老姊妹去到一个福利院，那个福利院全部是一些盲人在那里，全部都是盲人啊，然后就是专门就是收容这些盲人。后来那个老姊妹去那个给盲人传福音嘛，给他们送圣经啊，盲文的圣经。后来就是有一个盲人呢，一个年纪大一点一个盲人就说，你这些圣经你都给我就好了，你不要给他们，就是不要给那些其他的盲人，就他们都很笨，那给他也没用啊，不用给他们啊，他们都不懂啊，你就给我就好了啊。我有没有说错啊，冯海姊妹？ OK，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过。所以后来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就是哪怕一个盲人，他自己也是盲人，他都仗着某一种优势，他都在欺压其他的盲人，他都在欺压其他的盲人，他都在贬低其他的盲人。所以我们不要认为那些欺压别人的人，那些就是驱往政治的人，好像都是些什么政治领袖啊，都是法官，都是什么，都是他们的事，跟我无关。不要这个想法，我们也可能是那种欺压别人的人啊，仗着某一种自己的某一种的优势地位。然后呢对于第七戒哈，就是不可奸淫，这里讲了很多了啊，就是不可乱伦呐、各种乱伦，然后就是与兽淫合啊，这些都是不可奸淫，第七戒啊，这些事情在我们听起来啊、这多么可怕，多么荒唐，这怎么可能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首先第一个，在当时的异教和迦南当地的外教当中是非常盛行的，外邦非常盛行。第二，哪怕是我们今天，那这些事情呢就是更加泛滥了啊，这种奸淫。我们有个好朋友在法国，法国像欧洲这种法国啊德国这种西欧这些地方，婚姻可以说已经事实上已经是消失了，就是圣经对于婚姻的这种定义在那些地方基本上已经消失。然后更加可怕的不仅仅是就是人与人之间各种混乱的关系哈，就是我们那个好朋友在法国，他说法国过不了几年啊，他的伴侣可能就是他的宠物，或他的伴侣可能就是他养的动物啊，这就是他的伴侣，这在法国可能就五年之内的事就会这样，甚至更短就会是这样。他们就看电影，别人可能就带着他的这个动物伴侣跟他坐在一起看电影了，你那法国你不要觉得不适应的，人家他们现在就是这样。所以这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这些人都要被咒诅，都要神的咒诅了他们。然后最后这里提到两种杀人，一个就是背地里杀人，这是非常暗地里杀人，这是 这是被一定要被咒诅，这是非常邪恶的行为。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这不是公开的，第一个想就是下毒，对不对啊？偷偷摸摸的去下毒，谁都不知道，暗地里去杀人啊，很多很多这样可怕的事情啊，通过长期的这种摧残呐、啊，这种很可怕暗地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所以呢，这个是特别提出来，就是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然后他是怎么害死无辜之人呢？他其实是利用法律的工具，利用法，比如说我是一个法官，这样说大家就很明，我是法官，然后呢，我收贿赂，我拿钱，然后我就偏袒一方，我就把那个无辜的人定罪。那么作为这个法官，他利用的是什么呢？利用的是法律，或者利用他手中的权力啊，去害那些无辜的人。那这是非常邪恶的罪行。然后我怎么害他呢？我首先肯定要给他设置一个罪名，对不对？我给这个无辜的人设置一个罪名，就是他明明没有做这件事情，我就说他做了，我各种抹黑啊，我往他身上不停地泼脏水啊，我用我各种的手段，因为他很弱势嘛，我掌握权力，我掌握话语权嘛，我就定他的罪。其实他没有罪，但我就定他的罪。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从别的地方拿到好处了。那么这种现象今天是不是事实上是很多很多，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说，尤其是在一个一种司法体制比较怎么说呢，自由度非常高的地方，这种现象可能就更加普遍了。就是有权有势的人跟没权没势的人，在法律面前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待和处理方式。那么对于那些无辜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权势，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或者是没有能力来自卫，没有资源来保护自己，那怎么办？他们就被欺压。那欺压他们的人，或者冤枉他们的人，或者给他们捏造罪名陷害他们的人，就要被咒诅。那么主耶稣就曾经这样被对待过，对不对？法利赛人反复的编造罪名，捏造罪名来定罪主耶稣。但主耶稣他没有任何的权势啊，他没有任何的权势，他就被冤枉。好，这种人是被咒诅。所以这里谈到，其实这是第六戒不可杀人，这里谈到两种最邪恶的方式。第一个就是背地里杀人啊，就不给对方有自卫的机会，偷偷的用一些很卑鄙的手段，很肮脏啊暗地的手段啊去杀人。第二个呢，就是用一种看上去用一种正大光明的手段，用法律的手段去杀人，杀那些无辜的人啊，这是非常邪恶，就要被咒诅。然后最后一条呢，就是第二十六节，这是又是一个总结性的了。就是凡不坚这个遵守这律法上的话的，必受咒诅。就是一个总结，就是对上面讲的所有这些总结，就不遵守这些的都要被咒诅。当然我们要知道，这当然不仅仅是包括所讲的上面这些条了，也包括神界的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讲的这所有的神的律例典章规条诫命都要遵行。当然说到这里呢，靠我们自己，我们也都知道，不仅是以前当年的以色列人，包括今天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遵行律法，我们都是活在咒诅当中。在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说了这么多的咒诅，我们不要认为啊，这都是说别人，不关我事。其实我们也一样的犯了罪，我们也一样的没有遵行神的话，我们也一样的是落到这个咒诅当中，落到上帝的咒诅当中。但是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受了咒诅，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这个咒诅本来应该是我们受的，但是基督为我们受了，所以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今天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不再活在上帝的咒诅之下，因为这个咒诅耶稣承受了，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但是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呢？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所以我们今天不再被罪捆绑，不再活在罪的咒诅之下，这并不是让我们去犯罪，这而是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自由去遵行神的话，就不再犯罪。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对申命记二十七章的一些思想，一些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一下啊，结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申命记二十七章。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立刻就立时写上神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就今天的世人在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啊，我这罗列了一些啊，我去了一个新学校、新公司、新工作、新地方、新职位，或者是我进入了婚姻啊，或者是我退休了，反正很多很多了，就是人生有很多阶段嘛，对吧？有大的阶段，有小的阶段，反正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世人对于世人来说，他往往最优先他要做什么？最优先是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当我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我回想一下啊，在我以前进入一些新的人生阶段，我最优先我做了些什么？好，就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大家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申命记二十七章下面列出来了这十二条，就是要受咒诅，受咒诅。我们可以算，就是哪一条是我们今天很容易犯的啊？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哪一条是我们今天很容易犯？然后我们说为什么？为什么这一条我们很容易犯？好，就这两个问题。好，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可以一起来。
好，我们第一题分享讨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立刻立时写上神的话，讨论世人在进入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包括新学校、新公司、新工作、新地点、新职位、婚姻、退休时，往往最优先做什么事。回顾分享，当自己刚进入某个新的人生阶段时，自己当时最优先做的是什么事？我们分享的是世人优先做的，通常都是进入一个新的工作、新的职位、新的公司、新的地方等等，新的处境，往往是先熟悉环境，到处看一看，了解什么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比如说什么学校对自己的孩子最有利，什么样的一个薪资模式对自己最有利。那么大部分都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进到一个职位的时候呢，也会先看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工作，那些人的背景如何，都是围绕自己所要做的事，对自己的利益有利有注意的为优先考虑。那么这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心在我，哪怕有些时候目的性不是那么的糟糕，比如说如何才能够把工作做好，但是仍然是以人、以自己、以世界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考量。我们也分享到说，有的时候进入一个新的处境当中，我们会在一些仪式感当中炫耀，比如说发朋友圈，比如说炫富啊，等等。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在公司里面遇到的事情，就是以前申请专利都是要发一个牌子，那么现在申请专利就不发牌子了，只发 digital 的，那么就很多人就很担心了，就是说如果是只发 digital 那怎么炫耀呢？就是这一切仍然是为了自己的虚荣。所以我们也分享到一个自己的结婚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忙着要把妻子申请来美国， 因为结婚之后申签证就比较容易啊。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搬到 Boise 之后第一件事是找教会。那么第一周没有找到教会，是跟以前的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打电话过来问候聊天，聊信仰上的事。那么第二周就遇到了Nathan 他们，然后第三周以前的弟兄姐妹打电话来的时候就找不到了，就找不到自己了，就知道说哦，他们已经找到教会了。我们也另外有分享到说，2003年自己一家第一次搬到 Boise 的时候，刚刚到 Boise 的时候就是找教会，那个时候并不知道 Boise 有华人团契，只是听说了 Twin Falls 有华人团契，于是就每周开车去 Twin Falls 参加华人团契。后来是辗转联系到了 Boise 才参加 Boise 的华人团契。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第一件事到一个新地方是找教会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第一周来到美国的第一周是就建立查经班所以我们也分享到我们教会在 COVID 新冠疫情开始之后第一件事我们是考虑的是发口罩传福音，并且我们更多的思想的是如何能够继续实体聚会。所以这个是我们分享的，就是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来到美国第三天就赶紧去申请考驾照，因为后面就是就不容易了，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就来美国第三天就去申请考驾照，是出于一个实用的考量。我们分享了第二题，讨论分享我们今天最容易犯的是《生命记》27章所列出的条例中的哪一个，为什么会犯。我们分享到说今天最容易犯的是27章的那些受咒诅的规条当中的最后一条，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因为坚守有的时候就是很难的，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是要打折扣或者是就是换一些方式，不是去坚守，就容易把神的话，把神和神的话语当作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的家人也是劝自己，就是你信耶稣适可而止，不要把信仰太当真这个也是试图让自己不要去坚守。我们也分享到说这些规条当中自己很容易犯的就是第一条，就是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这个偶像我们虽然没有明着去造，但是我们心里面很多的时候把很多的东西都当作偶像这是很容易犯的罪。我们也分享到说还有就是第16节，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那有的时候就对父母提出的意见和说法，就有的时候心里觉得父母见识没有自己多考虑问题也不一定是那么对，就容易去顶撞和冒犯，这其实也是对父母的一种轻慢，是很容易犯的。我们也分享到说第18节是瞎子走岔路的必受咒诅那么在这里就是使瞎子走岔路就是想到的是 misleading other people。 那么今天在社交网站上用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去误导别人，因为别人对信息的一种不明晰，就好像瞎子一样。那么我们在社交网站上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去误导那些不了解的人的时候，就好像使瞎子走错路，使他产生一些错误的结论比如今天在网络上一些极端的信息被我们当作是普遍现象来进行放大在讲话言语上误导别人，这些都是好像使瞎子走岔路一样。那么我们也有分享到说我们本周去送饭，给老人送饭的时候 list 上新添了一个盲人。那么盲人拿到食物之后问那里面是什么食物 自己呢就必须要告诉他里面有什么食物，但是当时时间又很紧。那么这个盲人问那个里面的肉到底是什么肉，自己就回答说大概是鸡肉，但是事实上后来弄清楚说里面其实不是鸡肉，是 ham。 所以呢自己在这件事上心里面就就是想到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条例，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没有多花两分钟去搞清楚到底事实是什么，而是就轻易的就说话，回答。而主耶稣的教导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回答一定要准确，不要有这种错误的信息。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第十九条，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去往正直的必受咒诅。我们也分享到说，强势的人，有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强。所以他有的时候容易说轻易的说出一些话，使得一些心灵软弱的人，或者脸皮比较薄的人，或者是犹豫，有很多事情很介意的人，他就容易受欺负。就是我们要留意这种无形当中或者有意的去在一些事上去欺负别人，欺负那些比较弱的人，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对第二题的分享。